在我们有这样一次圣洁的查经聚会，借着你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，主啊，因为您不但给我们生命，您还要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。主啊，您不但叫我们信你得救，而且叫我们在世上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过去的日子你怎样施恩于我们这个聚会，我们求主今天加倍的施恩于我们。我们谢谢主，虽然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是年长的，但是在这年长的时候，您把我们变成黄金的时代，像我们的诗歌里面所唱的，主啊，我们是您所选召的，在年老的时候还结果子，枝浆也不枯干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又献上感谢，您把新来的朋友加添在这个团契，无论是已经信靠你们在基督里面的肢体，或者是慕道的朋友，我们感谢主。我们知道若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带领吸引，就没有人来接近我们的主。随主恩待来到你面前的，就没有一个失去。主啊，愿你都得着，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谢谢主的恩典，你要赐福今天下面的时间，也赐福你自己的话语，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您再一次向我们说话，接着这一章的圣经再来造就我们，无论是讲的人是听的人，我们一同谦卑领受你的真理。你的真理叫我们的心中喜乐，叫我们真实得到释放，叫我们活在世界上有意义、有目的、有方向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感谢求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我们要欢迎今天新来的朋友们，或者主内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先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是哪一位带来的朋友或者主内的肢体，我们先介绍，彼此有认识。
好，让我先给各位弟兄姐妹介绍，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，跟着我车子后面来的三位弟兄姐妹和朋友。那位是洪弟兄跟洪姐妹。洪弟兄是医生，洪姐妹她爸爸是牧师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家李太太请做一个李太太，我们家李太太吃饭的时候，我见到他们两位讲起来都在组内的嘛，讲得很亲热，所以我特别邀请他们三位来到这个地方。洪弟兄夫洪太太跟李太太，今天欢迎他。
这有一位是，
这位我来介绍好了，这也我介绍。这位是，
等一下，这里还有一位，
这里还有一位，这里一位是谢姐妹，她是我们一起的黑我，现在她可能会搬到这里来，那么她要参加我们的聚会。
感谢
我们为他感谢。
还有一位杨姐妹旁边。欢迎。喜鱼姐妹，言无喜，
言无喜，
双
人
喜鱼 ，OK， 喜鱼姐，
喜鱼，
啊哈，
喜了，
喜鱼喜 ，OK， 还有没有今天头一回来的？这个没有了哈，都是老朋友。好，师母一会儿就来。
前师母去接这个就是。
对对对，那是接。OK， 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查经聚会。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圣经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新约圣经278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还没有讲第二章之前，我要把腓立比书这个总义和这个第一章简单的复习一下。腓立比书、以弗所书，还有这个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，这四卷的书啊，称为监狱书信。为什么称为监狱的书信呢？因为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，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手上戴着锁链，被下在监牢里面。而他在监牢里面写了这四卷的书，就是以弗所、腓立比、哥罗西跟腓利门，统称为监狱的书信。那么我们已经查考了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上一次我说过腓立比书有一个特点，虽然是在监牢里面写的，但是在这四章的书里面呢都有喜乐，所以每一章里面都有喜乐这两个字。喜乐，你们要靠着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使我到你们那里去，叫你们又长进又喜乐。所以四章的圣经里面有16次讲到喜乐，喜乐。他不但自己喜乐，他也叫弟兄姊妹们喜乐。那么照着我们一般的情形来说，这个应该是一个坐监牢里面的人没有喜乐的，对不对？应该是在监狱之外的人来安慰坐监的人。平常我们说应该是监狱以外的人带给监狱以内的人安慰和喜乐。然而在这件书里面，我们看见说一位带着锁链被关在监牢里面的人，他竟然满了喜乐，不但他自己有喜乐，而且他带给监狱之外的弟兄姊妹们的喜乐和安慰。因此我们就晓得说，喜乐不是从外面寻找来的，喜乐乃是从里面涌流出来的。你有了喜乐的生命，就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你还有喜乐。如果我们有喜乐的生命，我们就是找喜乐找快乐，也不能够叫我们真正的喜乐，也没有满足的喜乐，也没有真实的喜乐。因此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，外面找来的那个喜乐不是真正的喜乐，是一种感官之乐，暂时的、麻醉的、刺激的。我们知道喜乐是每一个人所需要的，可是喜乐并不是从外面找得来的、买得到的。因为人需要喜乐，所以人去寻找喜乐。今天有好多人在那里寻乐有人说要及时寻乐，有人在那里寻找喜乐，有的人在那里没有喜乐就要作乐，要做一点乐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人到酒店里面去什么，去买一点乐，有人到跳舞厅去做什么呢，做一点乐 不乐啊，我们跳跳看能不能跳出来一点乐。有人觉得很无聊，没有喜乐，说叫三个三缺一啊，再找到第四个来做一点乐啊，打打麻将啊。有人说没有喜乐，我很愁苦，现在喝点酒，嗯，那借酒来浇愁，看能有没有喜乐。那请问呢，啊，这样的作乐寻乐是不是真正的乐呢？有没有得到乐呢？有没有满足的乐呢？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喜乐，满足的喜乐，反而得到真正的痛苦。用酒浇愁啊，是愁更愁，不是真正的能够找到喜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外面的感官的刺激的肉体的，这个不能够叫做真实的喜乐，这只能说是外面的快乐，什么快快的来快快的去哈，它不是真正的喜乐。喜乐是怎样的呢？喜乐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，喜乐是真正能够满足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，那个才是喜乐。请问呢，这样的喜乐在哪里能找到呢？在哪里找到？在主基督里的喜乐。基督是喜乐的根源，所以人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，他才能够真真实实尝到什么叫喜乐。因为他是那个喜乐的根，他是喜乐的生命，他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我们真能够尝到什么叫喜乐，然后才会想到说，哎呀，我以前所寻找的，我以前自己所做的，那不是真实的喜乐。我里面有需要，但是那个不能够满足我真实的需要。人家说饭后一支烟呢，快活如神仙。请问呢，你那个烟抽了是究竟像神仙吗？有人还想做神仙，这个抽了以后飘飘欲仙，不能神仙，飘飘去吸毒啊，去打吗啡，去吃迷幻药。请问呢，那究竟有没有乐呢？没有乐，而且使人更痛苦，败坏人的身体，败坏人的德性，败坏人的心灵，对不对？真正的喜乐从哪里来的？从上帝而来。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人皆是他有真实的喜乐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真正尝过主恩之味的人，都能够做这样的见证。他能够说，我以前怎么样寻找喜乐，找那些刺激之乐、感官之乐、最终之乐，最终使我越来越痛苦。而有一天，感谢主，我信靠主耶稣，我得到他那一个天上来的喜乐，赦罪的喜乐，天上平安的喜乐，与神和好的喜乐。哎呀，那个真是乐，喜乐的无法形容。甚至我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、境遇里面、遭遇里面，我还能够喜乐。所以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，他被关在监牢里面，虽然有两个兵丁一边一个看守着他，当他写书信的时候，手上带着锁链，叮当作响，然而他所流露出来的话语是满有喜乐，每一章都有喜乐。他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这与我并不为难呢，与你们却是妥当，你们要喜乐。哎呀，真是奇妙，感谢主。所以腓立比书的全卷的总题是什么呢？我上一次说了，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。是有一位宣教士到中国去传道，他不大会讲中国话，刚刚到那边去，这个礼拜完了以后，他在站在门口跟每一个人握手， 没认过事，他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基督徒，哪一个是慕道朋友，还没有信主呢？他能够分辨得出来。他从一握手的时候，一看他的脸呢，就晓得，哦，这个人是从心里面流露出来的喜乐。这个人呢，脸上笑，然后心里不笑，很苦。他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位是真是基督徒，哪一位是慕道的朋友，还没有信主得救，从他喜乐的，从他们的脸上能够分别出来。所以腓立比书的头，这个整卷叫做基督徒的喜乐的秘诀。请问呢，腓立比书第一章我们查考过了，是什么样的章题呢？腓立比书第一章是什么章题啊？好，祷告与工作的喜乐。所以你假如没有在基督里，你没有信靠救主的话，你怎能靠这个喜乐？当他祷告喜乐，这个祷告啊，在还没有信主的一位朋友看起来，这是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听到讲到他还有可说啊，你讲的内容如何，他还可以听一听。唱诗歌还有可以说，你们唱诗歌，看你们唱的声音合不合，美不美，这个音乐好不好，还可以听心。唯独这个基督徒的祷告，这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接受，不容易了解的，不知道其中的奥妙的。他说你们那些人呢，这个闭着眼睛啊，在那里讲话啊，简直是对空气讲话嘛，你们在做什么呀？什么你们我们阿门啊，那简直不可思议啊，你们还祷告得津津有味，祷告到一个地步感动，还两眼流泪啊，满心喜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哪里知道在第一章让我们看见说，那个祷告带来的喜乐真是宝贝，跟上帝交通的那一个喜乐，那一个宝贝，真是如同跟你最心爱的人、最知己的人、最了解你的人，跟他在一起面对面的谈话，心对心的相交，那是一种极美好的享受。然后呢，讲到工作方面的喜乐，保罗为主耶稣基督工作，他满了喜乐。他说喜乐到一个地步，他工作到一个地步，他就说，然而我现在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，我现在还留在世界上为主工作，这两样都好，好简直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取舍。我留在世界上为主工作，完成他在我身上的旨意，跟你们同在，那是一件好事，没事。离开主与基督同在也好得无比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若是我要成就主在我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完，那我就只好留在世界上。他喜乐的为神工作，他从工作中得到喜乐，他从没有抱怨说我因为为主工作我太劳累太辛苦，付的代价太重。他只是相反的更感谢，越做工作他越多的喜乐，越做工作越是从工作当中支起的喜乐。各位，我们都做过，在这里好多位年长的，我们都做过事，做过许多的事，我们为别人做过事，对不对？为老板做个事，为朋友做个事，为自己做的事更多。但是你觉得有多少事情使你喜乐过、喜乐过、做过公益？很奇妙的，当一个人真是有心为主做一点工作，他尝到那一种工作的喜乐。所以在第一章里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喜乐，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？祷告与工作的喜乐。而且请问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要给他一个章题的话， 用一个什么题目呢？用一个什么题目哈？大家都念过了，一共有30节的圣经，用什么样的题目好呢？把全章的意思能够包括起来啊？什么喜
乐？就是同心的喜乐。
同心的喜乐，哎，有这么一段，前面是说，你们有一样的心事，一样的意念，就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，认为这一章叫什么样的，什么样的喜乐？我说了，每一章都有什么什么的喜乐，什么什么的喜乐。第一章我们讲祷告与工作的喜乐，第二章讲飞侠，你要讲什么喜乐？我看到你要讲。好，谦卑与顺服的喜乐。OK， 还有哪一位可以跟我们分享第二章？把你所读了的，你感觉的说这一章用什么样的最好？
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
好，这也是第五节说的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还有没有哪一位跟我们分享读过以后，你觉得这一章用什么样的章题？以基督为我们模范的喜乐。OK， 这是有的。就特别从第六节开始，一直到第八节，都是讲到基督做我们的模范，做我们的榜样。还有没有？
是
啊，赞美主的喜乐，你从哪里看出来呢？嗯哼，赞美主的喜乐。OK， 都好啊，每一个人都从其中看出一部分来。假如要把它完全的一个章题，把全章都包括呢，我跟你们分享的一个题目是交通与谦卑的喜乐。Fellowship， 交通或者是交谊或者是相交，整章的圣经特别讲到这两方面，一讲到相交或者讲到交通，二讲到谦卑这两方面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一个章题啊，来查考这一章的圣经，我们一段一段的来查。第一个段题我讲真实的交通。 OK， 我要我们同声来念第一节第二节，请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人，
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喜乐，你们只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所有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好，这里讲到真实的交通，这个刚开始的第一节的头两个字是什么呢？所以，这个所以是根据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后面来的，因为第一章使徒保罗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有同一个心智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。这是证明他们沉沦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所以大家第一句说所以，
因为保罗这样的勉励他们要有同一个心智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站立的稳，也不怕敌人，那么所行的也要与所蒙的恩相称。那怎样做到呢？像就说彼此，你们彼此要有美好的交通，要彼此有勉励，所以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这样喜乐就出来了，不但有喜乐，而且有满足的喜乐。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各位，一个人做基督徒啊，不能够单独的做基督徒。一个人做基督徒，他必须是像一个肢体连在身体上一样，他是过一个团契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松柏团契，年长的哈，我们有这个少年团契，年少的，还有这个大学团契，都是念大学的这些，还有青年团契，这些念呢 graduate school 还是毕业以后在做事的，我们还有夫妇团契。那为什么这样有团契呢？就是让我们这一些不同年龄的人啊，他们都有自己的团契，可以在一起彼此互相勉励，互相建立，互相帮助，互相劝勉，这样我们就真的能够活在基督里面，我们会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我们团在一起，让人看见出来说，这一些个人哇真是奇妙，这些个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，家庭不一样，教育的情况不一样，各个人来的地方不一样，他们怎么团在一起，好像水跟面，面跟水，团得这么好，这么美啊，这是一个见证。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是彼此的建立建造，使我们可以长进，可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，使我们爱心得到激励，是我们在灵命更追求长进，对内对外呢是一个见证，让众人看见我们这样彼此相爱，彼此关怀，彼此建立的时候，人家就认出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要怎样过这一个交通的生活，怎么样过呢？他就说，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有劝勉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劝勉啊。中国人有句话说，这个怎么说，这个人不劝不善，忠不打不明，路不行不道，事不做不成。人需要劝勉，可是问题是说怎么样的劝勉法，保罗告诉我们在哪里劝勉，在哪里，在基督里的劝勉。为什么呢？有时候你劝勉人家不一定听啊，而劝勉我们说的话不一定合适啊，劝勉也不一定能够劝得动啊，劝勉这个不一定能够劝得通啊，有时候是单行道，你说了以后那就没有反应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他就说要劝勉真实的有果效，在哪里呢？在基督里劝勉。他有基督的生命，你也有基督的生命，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彼此劝勉造就，这个劝勉发生功效，是这个意思。第二呢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？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， 会遭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，世界上的事，不如意者十有多少？十有八九。你什么时候遇见不如意的事、难为的事、痛苦的事，你需要什么呢？需要安慰。但是安慰要怎样的安慰法？爱心的安慰。你什么时候一个人嘴唇的安慰跟从心里出来安慰，那是两回事啦。你可以感受到，他说你们要安慰，从哪里出来安慰？从爱心里出来的安慰，就是爱心里出来的一句话两句话，哎呀，真的能够安慰人的心，比我们说十句一百句还好。真正从这个爱心里出来的安慰，那个声音也不一样，那个表情也不一样，那个脸色也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要肤浅的从话语上面的安慰，你一听就感觉到人家不受安慰，是吧？这个是表面的安慰，不是从爱心出来的安慰。爱心有什么安慰？下面呢，交通，什么叫交通？在圣灵有什么交通？哎呀，感谢主，我们要跟这位弟兄、这位姊妹再去交通啊。是谁引导我们交通？我们讲什么话呀？说什么内容啊？交也交得通啊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。圣灵告诉我，感动我，今天要跟哪一位弟兄谈谈，他有哪一位姊妹谈谈，他有什么需要，他有什么难过，是在安慰方面，是在鼓励方面，是在真理方面，是在建立方面，或者是在责备方面，在圣灵里面，圣灵的带领，那就对了。他感动我，也感动了对方，预备我们的心，那真是有美好的交通，或者说见证，或者是说什么恩典。下面说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？慈悲怜悯是什么意思？同情心，同情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。同情，从心里面出来的一种同情。有时候人遭遇一件事，我们觉得不关我们的事，不关我，与我们同样无关。无关，有人病在那里很难过，我们没有从心里面发出来那个真实的同情感。可是圣经里面怎么说？圣经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说，你们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的肢体呢就一同受苦；一个肢体的荣耀呢，所有的肢体就能呢一同快乐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有肢体的感受，这是我们一辈子基督徒要学的，要学习一种肢体的感受。我的左手痛，我全身都痛，右手也痛，全身都不舒服，一点点地方痛。你一个牙齿痛，你几年嘴里面有几十个牙齿吗？每一个牙齿都觉得痛，全身都不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？那是肢体的感受。而且你们从心中有什么样的慈悲和怜悯，这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交通，有这样的感受，我们就自然的意念会相同，爱心会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啊。那这样我们就一，几十个人好像一个人，几百个人好像一个人，哎呀，那就真是有团体的生活。团体的生活就把我们团聚团来团成一，在基督里面归为一。不管你是哪一个家庭的，你是哪一个教会，甚至你是在哪里受洗归主的，我们在基督里这样有这样的交通的生活，在基督里的劝勉，这个有爱心的安慰，有圣灵的交通，有从心中的那一种慈悲怜悯，结果你怎样呢？交通去，交通来，就在主里面合为一，就归为一。这样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团契生活的时候，使徒保罗就说，那个传道人，那一位传福音的，那一位带领他们的，他就说，使我的喜乐 怎么样啊？可以满足。他不但有喜乐，而且有满足的喜乐。当然，不但是神的仆人有喜乐，就是我们彼此之间也满了喜乐。撒旦是叫基督徒纷争，圣灵是叫基督徒合一。撒旦是叫人分，基督是叫人一。你看，我们这样有这样的真实交通团体的时候，后来就一了啊！感谢主。所以我先讲到是真实的交通，第一节到第二节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第三节到十三节，这一段要长一点啊。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这个叫做真实的谦卑。我刚才讲了真实的交通，现在叫真实的谦卑。第三节，我读一节，请各位读一节。第三节我读：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
把他本有神的形象无以自知的
多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
既有人的样子，又有人的形，人性圣徒与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
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是荣耀归于父神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好，这一段我给他一个段题，叫做真实的谦卑。第一段我们看见真实的交通，今天人类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交通，但是人与人之间满了鸿沟墙垣，交不通。在基督里有这个可能，同一个生命，同一个灵，同一喜，同一信，那么我们就会尝到这种真实的交通。那么怎么样要有真实的谦卑呢？这个谦卑啊，是非常难的一个功课。我们都晓得谦卑是极其好的，是一个美德，谁都知道谦卑好。中国人说的话，满招损，谦呢谦受益。圣经怎么说的？圣经说这个败坏，骄傲在败坏之先，狂心呢在跌倒之前。你什么时候骄傲一定败坏，什么时候狂妄一定跌倒。圣经里面满了这样的真理，真是说上帝赐福给谦卑的人，上帝阻挡骄傲的人。好，问题是说怎么样才能谦卑呢？怎么样能够真实的谦卑呀？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信主，有一个人信主了，一位弟兄，他后来就传道，现在年纪很大。他说当他刚刚信主了，那位带领他信主的那位传道人跟他说，他说某某弟兄，那时候他很年轻啊，某某弟兄啊，他说我看你真是信主了，你有基督的生命，诚心悔改，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，我一点不怀疑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也看你有一些的恩赐，有小小的恩赐可以为神使用。 但是他说我告诉你，你要记得，你千万不可以骄傲。然后他下面说，他说这个骄傲像什么呢？骄傲好像洋葱，一个洋葱，你剥掉外面一层啊，就还有第二层，你剥掉第二层呢，还有第三层。他说一个人骄傲到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，他就把他的谦卑拿来当做他的骄傲。哎，这个是有真理的，真是有真理。哎呀，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他灵命有没有长进，你看他有没有长大成人，你跟他谈话就可以感觉出来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位基督徒他有没有追求，他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，他有没有常常读经祷告，你跟他谈话，你跟他态度，你可以感受到出来。就是说我已经信主比你年纪还大三十几年喽。你知道我家里有多少本圣经啊，什么样都有，你要英文的，要希腊文的，要中文的，我都有，只是一本都没读。哦，我听过什么人讲道我都听过了，只是他从来不向人传道。所以你看见说一个基督徒的长进跟他信主多久并不一定成正比，一个基督徒的长进，你从他的为人，他的讲话，他的态度，他谦卑不谦卑，你可以看出来。一个人越认识上帝，他越靠近神，他越谦卑。一个人离上帝越远，他越骄傲，他只看见自己，没有看见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人要比，不是跟人比，他跟神一比啊，他就输了。哎呀，那样一位奇妙的神，伟大的神，荣耀的神，圣洁的神，全然智慧的神，深不可测的神，他越靠近那样一位的上帝，他就说哎呀，我真是渺小，渺小到如微尘一般。保罗那样一位伟大的人，蛮有学问的人，所以他灵命长进，他就说我比众使徒当中最小的还小，那不成比例了，比最小的还小，你怎么比？那是真谦卑，他不是说一个口头的谦卑，他真是谦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深深的认识，他什么时候看见那一位伟大奇妙的神。这一次上个礼拜我到 LA 去跟一位姊妹在一起吃饭，这位姊妹真有学问，照着人的眼光看来，她燕京大学毕业，然后在美国得了数学博士，在那个 Ohio State University 她做 Biona 的数学系的系主任，一辈子教书，然后她谦卑极了，她说我什么时候在那里做数学，我一发现那个里面的有心得，她就我就跳起来说我赞美主，感谢主。他说那些个人学生，他的同事，他说你样样都好，你就是凭耶稣行得太迷。他说我怎么不迷呀、我感谢神呐、不是迷呀、是我真实的发现呐、那越研究越奇妙，越研究越看见自己的渺小，这是谁定的这个律啊，这是谁做的，哎呀这么奇妙。那什么呢？为什么他写好多见证，说他写好的见证，他真是经历到神，在人看来他是可以值得骄傲的人，但是他自己来看呢，他觉得我是太渺小的人，我的神太伟大了。所以一个真实在基督里长进的人呢，那就像施洗约翰说的，他说我自己越长越小，让基督在我的身上越长越大。他说我必衰微，他必兴盛。 OK， 所以要真实的谦卑啊，各位，上帝就跟我们摆出一个样子来，什么叫谦卑，下面就把摆出来了。他先跟我们说，他说你们呢，凡事不可跌宕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这是消极方面，不可的。跌宕有纷争，跌宕就是什么，结党就是你做老大还是我做老大，你结党了你要做什么呢，对不对，你是看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排呀、结党，结党就少不了纷争，你结党就要骄傲，还有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为什么人要骄傲呢，要贪图什么荣耀，虚浮的荣耀，哎呀你真好啊，你真伟大。我记得我在做广播牧师的时候，做广播的工作，有一次我又跟一位要人再去谈谈话，跟他谈一谈，他说啊田牧师啊，你做什么，我是说做广播啊，怎么做什么样的广播节目啊，对大陆的同胞传一点福音啊，哎呀你真伟大，他说了三次你真伟大，我就不真是不敢当，他说你真伟大，那我可以说可能他出自无心啊，可是我自己说来这个不是真实的荣耀，而我真的不伟大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我怎么有那个机会可以去做广播呢，可以向那么多的同胞们传福音呢，所以我若真是要贪图这样虚浮的荣耀，我一定骄傲，哦我好伟大，因为某某要人说我伟大呢，这还可以做录音呢，这还可以写文章呢，这个人都说我伟大你还不说我伟大啊，你这么小的人你都不说我伟大吗，那什么贪图虚浮的荣耀，我们什么时候一贪图人虚浮的荣耀，我们一定叫你叫，甚至去讲道，好多的地方领会讲道，在门口跟你握手的，哎呀田牧师你讲的真好啊，我真的帮助，可能他会珍惜，但是很小心免得我变成虚浮的荣耀。